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历史的偶然性再次向我们证明，风云变幻的战场上，成功失败的抉择只在一念之差。随着拥兵自重的武臣掉入张耳陈馀的圈套，作为义军领袖的陈胜不得不接受权力转移的无奈现实，而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张耳陈馀，下一步的决策又会是什么？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张耳陈馀没有骗过陈胜，但却让陈胜受到了无以言表的痛苦和纠结。如果非要一个词儿来形容张陈此时的心情，那就是很爽。此时远在西边的陈胜听说武臣另立山头，气得暴跳如雷，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掉武臣全家，然后发兵进攻赵国。这陈胜啊，还真不是一般的愚蠢，章邯干掉周文几十万大军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陈胜了，可你还不顾秦军，竟然不知死活的清理门户，增加自己的负担，这不是连主次都不分了。还好陈胜糊涂，但他手下清醒，当陈胜派人把武臣全家捉到面前的时候，准备挥大刀，这时候相国蔡次拦住他。哎呀，大王啊，万万不可杀武臣一家，现在秦国没有灭亡，你要是就杀掉武臣全家，那等于给自己又多树了一个和秦国一样的恶敌呀，那万万不行啊，我们不如顺水推舟，成全他称王，利用他攻秦，一旦天下太平，再搞掉他也不迟啊。什么叫江湖？这就是江湖。陈胜一听大梦初醒，相国这才叫高招啊，怎么自己一时脑袋充血就没想到呢？于是陈胜立即释放了武臣一家，并送到老家陈县的皇宫里供养着，顺便还巴结了一下张耳，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军。接着陈胜又派使者前往赵国，祝贺并承认武臣称王的事实，又以诸侯共击暴秦之名催促武臣立即派兵前来西部前线助战。陈胜这招啊，就像当今美国国徽上那只老鹰，一只手摇着橄榄枝，一只手挥着利剑，软硬兼施，杀伤力极强。想想也是啊，武臣还是靠陈胜派给他的3000兵发家的，况且陈胜待你家人如同手足，面子给足了，你武臣敢不来吗？可话说回来了，要是你武臣敢来，不管你杀敌有功没功，都别想拎着脑袋回赵国了。但是陈胜得意的太早了，像武臣这样智商不怎么高的人估计会上当，可是别忘了，如今辅佐他的是张耳陈馀啊。如果你陈胜要对武臣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那么首先得过他们哥俩这关呢。恰恰是陈胜出的这道难题不但没有难倒张耳陈馀，反而被他们一眼就看穿了。陈胜的使者前脚刚走，张耳陈馀就围住武臣说道，大王千万不要上当，你当上赵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而他不惜千里派人前来祝贺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他灭掉秦国，那么步秦国后尘的就一定是你了。武臣一听当即就傻了，没想到陈胜的用意如此阴险，可是我都答应了，那怎么办呢？而且我的亲戚啊，媳妇儿啊， 啊，二奶呀、啊，都在他手里呢。哎，大王不要着急，更不要害怕，臣下都已经帮您想好了。这招很简单，那就是对他不理不睬，随着折腾。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如果大王愿意在巩固赵国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拿下燕代两地，扩大地盘，那么到时候张楚打败秦国，陈胜也不敢远来冒险。其次，如果张楚胜不了秦国，理所当然就要倚重赵国，那么到时候赵国趁着陈胜和秦国斗得死去活来，再打他个措手不及，那么得到天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实事求是的考证张耳陈余这番话，这里面呢相当有水分。比如说，陈胜打败秦国就不敢北上冒犯赵国了吗？这简直是低估了陈胜的勇气和魄力啊！要不是相国拦着，他早就打过来了，还非要等灭秦之后才来吗？话说回来啊，张耳陈余这哥俩的话也不完全错，他们凭着敏感的政治判断力料定陈胜必败。你想，张楚的主力部队都已经打散了，陈胜还凭什么打败章邯呢？况且除了章邯之外，王离还有30万兵在那儿等着你收拾呢。陈胜左顾右盼，他顾得过来那么多吗？武臣一听明白了，其实赵国只要有足够的筹码，不但不怕陈胜，甚至还在无形当中威胁着陈胜。如此看来，担心家人亲属的安全是多余了。既然如此，那就放心的扩大地盘吧。所谓扩大地盘，通俗的说就是抢，又或者说是武力征服。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战争归根到底都是土地的战争，诸侯连年战火不息，无非就是要当个大地主。张耳陈余设计这项抢地计划，如果成功，不但能满足武臣大地主之梦，还能满足张耳陈余这哥俩准备争夺天下的野心。
在张耳陈余谋划下，一场地盘争夺战缓缓展开。自立为赵王的武臣分别派出大将韩广抢夺燕代之地，大将李良突袭常山。然而相同的历史又一次上演，执行圈地计划的韩广和李良因为各自的遭遇而彻底改变了武臣的计划。燕赵大地上，武臣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说起来啊，韩广和李良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请您注意，引导历史河流改变方向的还往往不一定全是一流的人物。关于韩广，唯一知道的是他曾经在赵国当过一个小官。有意思的是啊，韩广几乎就是武臣的翻版。当他胜利拿下了燕代两地的时候，他的属下马上拥戴他自立为王。拥护韩广的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群人拥护韩广称王的理由是，楚国和赵国都已经立王，燕国这块地盘虽然小了些，但过去也是一个千乘之国，在这里称王没错。韩广被拥护者的游说深深打动，生在这种乱世，只要是个男人，谁不想黄袍加身？如果让机遇擦肩而过，到时候后悔可来不及了。可问题又来了，这个时候韩广的老娘还在赵国呢，没有足够的准备就仓促上阵，到时候万一赵国杀掉亲娘，再发兵攻打燕国，那不是得不偿失啊。听到韩广的担心，随从们笑了，哎呀，韩将军您真是多虑了， 赵国也是仓促称王，连脚跟没站稳呢。西边担忧秦国，南边担忧楚国，真可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哪儿还有劲头跟咱斗？再说了，以陈胜之强都不敢杀武臣一家，以武臣之力敢动您老娘吗？韩广想想也对啊，心说我韩广抢的土地又不是你赵国的，给你赵国是情，不给你是礼，你赵国凭什么杀我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王教我们的，你武臣称得了王，为什么我韩广就不行？随从们这么一吆喝，韩广果然打消了顾虑，决定另起山头，这座山头的名字就叫燕国。如果说韩广是武臣的翻版，那么武臣就是陈胜的翻版了。武臣一听韩广分兵裂土，当即也怒地跳起来，我辜负陈胜王是有原因的，你韩广凭什么背叛我啊？武臣很生气，一生气就想打。这时候张耳陈余又说话了，两个人一致目的是火上浇油，外在看热闹，打必须打，一定得好好教训教训韩广这小子。张耳陈余为什么要打呢？道理很简单，之前陈胜要是打赵国，他还得兼顾章邯两头作战，这是兵家大忌，但是现在赵国没有这种顾虑，陈胜和秦兵正在鏖战，根本没空搭理别的事儿，而赵国正可以集中兵力，一心一意打燕国，让韩广知道什么叫做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于是张耳和陈余同时出击，沿着燕国的边界抢夺土地。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武臣不知道哪根筋出了毛病了，竟然独自骑马出来玩耍，没想到正耍得得意忘形，竟然被巡防的燕军给逮个正着。这一下子轮到韩广牛气了，他给张耳陈余放出风声，你们赵王就在我这儿，想要人立即把赵国国土割一半给我，不然你们等着喝人肉汤吧。韩广这招真不是一般的狠毒，这年头什么都好说，就是土地不能乱割，土地是诸侯立业之本，没有赵王可以再另立一个，可是没有土地再抢回来就难得多了。不过张耳陈余不能因为可以立别人为赵王就要放弃武臣，至少先得动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问题。再说赵国不是没有谈判的筹码，韩广的老娘不是就在赵国手里吗？于是张耳和陈余派出了使者出使燕国谈判。韩广一看到赵国使者就冷笑，你张耳陈余就别想着拿我老娘当筹码换回赵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想要人拿一半的国土来。更毒的还在后面，韩广为了拒绝张耳陈余谈判的念头，赵国使者来一个杀一个，来来回回就杀了十来个了。这一下子张耳和陈余一点辙都没有了，碰上这只要江山不要娘的无赖，那就是神仙见了也得让路。然而就在张耳陈余焦头烂额之际，赵国的救星出现了。让人倍感惊讶的是，这个救星不是什么外星人，更不是纵横家，而是一个无名小卒。
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赵国的养卒，也就是一普通的炊事兵。这个炊事兵听说赵王被擒，就跟他舍友说，我想替张丞相和陈将军去游说燕国，你们觉得怎么样？炊事兵一听哈哈大笑，说你小子真是想升官都想疯了，燕国砍掉赵国10个使者了，你不知道吗？除非派神仙去，不然谁都得死，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炊事兵笑了，这倒未必，你不信就等着瞧。这炊事兵啊，就去找张耳和陈馀了，要求主动出使燕国，有人主动请缨，这当然是好事，要去就去吧。临走前交代炊事兵，路上小心点，游说的时候多察言观色，如果形势不对，能跑就跑，跑不了就是自杀，也比被他们杀了强。炊事兵又笑了，看来张耳陈馀还不是太相信他的能力。不过别着急，结果马上就能揭晓，你们很快就能看到我和赵王一起乘着马回到赵国的。
一个小小的炊事兵究竟有怎样神通广大的本领？他到底以凡人的眼光在危机中看到了什么秘籍？面对武臣与韩广互不妥协的僵局，他又会用什么样的锦囊妙计来化解这场危机？这个小人物真的会改变历史吗？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辞别了张耳陈馀，炊事兵带着万分自信出发了。见到了韩广，炊事兵开口就问，请问大王，您知道此时的张耳和陈馀在赵国想着什么吗？韩广说，当然是想让我尽快放还赵王了。炊事兵说，错，你根本就不了解张耳和陈馀的为人。其实他们现在最想的不是得到武臣王，而是自立为王。韩广愣了，他们敢吗？炊事兵又笑了，你以为他们真的不敢吗？你以为张耳和陈馀会甘心一辈子做什么丞相将军吗？我还是明白的告诉你们，其实他们早就想称王了，只不过赵国初建，百业待兴，他们不敢三分赵国罢了。况且武臣王比他们年长，所以只能等待机会。现在赵王落在你手里，他们表面上看是希望迎回赵王，其实啊，他们就盼着你赶紧杀了武臣算了。可是请你注意，一旦你杀掉赵王，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到那个时候，张耳和陈馀会趁机把赵国的土地各分一半，自称为王，并且挂着替赵王报仇的名义来征伐你。请问大王，到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听完了炊事兵的话，韩广如梦初醒，突然紧张起来。炊事兵分析的没错啊，像张耳陈馀这样的老江湖丞相将军，哪能满足他们的胃口？别说一个赵国了，就是把10个燕国填进他们的肚子，也不见得能饱。看来啊，要地的事儿还是算了吧，把赵王还回去，把老娘要回来，两国之间算是两清了。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至于将来形势怎么发展，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果然不出炊事员所料，韩广答应放赵王回国，而炊事员也实现了当初的诺言，驾着马车和赵王同在，一起回到赵国。 韩广的闹剧终于就此平息。然而历史剧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当韩广刚走下台去的时候，李良接着登台了。其实啊，李良这哪只是唱戏，他这简直是玩命啊。李良也是很多情况都不知道，唯一的信息啊，还是后来从秦军送来的一封信当中看出，他大约是在秦朝当过一个小官。李良搞定常山之后，回到邯郸城复命，武臣又命令他去攻打太原。太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市。然而当李良走到石家庄的时候，有一支秦国军队挡住了去路。这支军队的首领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曾在秦朝蒙恬大将手下任过副将的王离。王离啊，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王奔的儿子。他之所以能当上驻守西北300,000边防军的大将，完全是托赵高同志的福。当年呢，嬴政驾崩以后，赵高假传秦始皇的遗诏，逼蒙恬自杀，并且把军权交给副将王离。于是王离一夜之间就成了秦朝最大个儿的将军。可是后来章邯带着20几万军队杀出咸阳，也是一夜成名，甚至人气和能量都盖过了王离，成为了胡亥最信得过的将军。不管怎么说吧，王离对秦朝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离军本着为赵高服务到底的报恩精神，率军从西北出发，准备进攻赵国。于是就在路上碰到了李良。王离一看到李良就乐了，李良算是老相识，于是王离就不着急动手，他先写了一封信问候李良。王离的这封信呢，不是以他的名义问候，而是以胡亥的名义写的，很显然这是一封诈降书。这封假信的大概意思是这样：阿良啊，你曾经侍奉过我，是我提拔了你，你才有今天呢。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背叛我，这也太不厚道了。不过你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只要你能够背叛赵国归附大秦，那么以前做过的一切都一笔勾销，并且从此让你更加显贵。落款处写了三个大字：迎胡亥。更可怕的是，这封信可没封口啊，这真是一个诡计。信真假且不论，李良本来没有反意，可万一有人偷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向赵王告密，那可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接到王离书信的李良，如何才能拨云见日，看清云雾背后隐藏的阴谋，一面是大势已去却仍然不倒的秦帝胡亥，一面是刚刚突起还未立足根基的赵王武臣，李良该如何取舍衡量？他又会怎样左右历史？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